我们今天的那个讲到的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选了从第十四节到那个十八节。The sermon text we have today is from the book of Hebrews, chapter 2, verse 14 to 18. I'm prepared to preach this in Mandarin. Neither my Mandarin nor my English nor my Cantonese is any good anymore. So I will try.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Maybe I'll read this in English first, the passage in English. 然后我用那个中文来将那个我们今天那个经文读出来。Okay.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Since therefore the children share in flesh and blood, he himself likewise partook of the same things, that through death he might destroy the one who has the power of death, that is, the devil, and deliver all those who through fear of death were subject to lifelong slavery. For surely it is not angels that he helps, but he helps the offspring of Abraham. Therefore he had to be made like his brothers in every respect, so that he may become a merciful and faithful high priest in the service of God, to make propitiation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For because he himself has suffered when tempted, he is able to help those who are being tempted. 那这是中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众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生命有，我们生活有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你用耶稣的生，也用他的死，也用他的复活来鼓励我们，以致我们走在你的路上面的时候，我们有你的话语的鼓励，有你的话语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而求，阿门。你来听我今天的那个讲那篇的讲道的时候，你好，听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是圣诞节，因为这篇道是我用来准备了在我自己教会在那个平安夜那天晚上来讲的。如果你了解那个教会的历史的话，你会了解就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有不同的那个基督徒对那个圣诞节有不同的那个看法。其实那个圣诞节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其实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基督徒来庆祝那个圣诞节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早期教会里面有一段的时间，其实那个圣诞节是在1月6号才来庆祝的。所以然后呢是后来那个西方教会才从那个圣诞节从1月6号搬到那个12月25号。所以我们可以算在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季节里面，还没有超过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时间，所以我还可以讲这一段的那个经文。其实在那个教会的传统里面，其实在那个改革中的传统里面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其实那个改革中的传统里面，那个清教徒对那个圣诞节其实是十分之反对，其实他们也不去，特别不会去来庆祝那个圣诞节，原因他们说那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那个节期。我们今天的那个态度有点的是这样。我们从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希伯来书写出来的时候，他将那个耶稣的降生跟那个耶稣的那个死放在一起来讨论。在好几年前我知道我家人，我的孩子，我太太喜欢那个小兔子 rabbit， 是这样讲的，兔子是不是 OK？ 所以我打算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去找一找有没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些关于兔子的那个礼物。 所以我跑去那个 Walmart 那个 Target 里面去找一些礼物，发觉我很难去找到一个有兔子的一个礼物。后来我了解为什么是这样，我发觉呢，那个兔子在哪个时候出现？如果你要去那个商店里面去找那个兔子的时候，你需要在那个情人节以后，你才可以找到那个兔子。原因是因为在一般的那个美国人的那个观念里面，或者可能在那个商人的那个观念里面，兔子是在那个是跟那个复活节连在一起的，不是跟那个圣诞节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在那个圣诞节跟那个复活节分开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死是放在一起来讨论。Well, 如果你了解那个希伯来书的话，你会了解希伯来书我们其实不晓得它是谁写的。有人说它是那个保罗写的。另外有人说他是那个巴拿巴写的，然后那个如果你读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的话，你会发觉里面他不像是一个跟耶稣见过面的人写出来的，所以然后他好像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领受的福音也是由别人来传给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那个写书的人可能是那个第二代的那个基督徒，然后我们不晓得他是没有一个肯定的那个了解，就是他这个写书的人是谁。所以我们不需要太了解这固定他是他是谁，那个名字是谁。但是我们需要去固定一点，就是我们了解在这本书里面这个写书的人，他需要照顾一些的信徒，然后那些信徒正在被迫害，有可能有一些人准备放弃他的信仰，所以他特别写那本的那个希伯来书出来给那些人，来鼓励他们，来警告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会读到他写的其中一段，其实一段很短的一段的那个圣经。如果你了解其他的那个新约的书信，另外一些的写作福音书的话，你会了解在圣经里面大部分讨论耶稣的生平的时候，那个作者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就是那个耶稣的事。只有四福音里面只有两本的那个福音书讨论耶稣的生，那个就是那个马太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大概通常了解那个圣诞节是怎么样子的，就是透过那个马太跟那个路加福音的故事来了解的。其他的那个书信里面其实提到耶稣降生，提到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圣经不多。但是今天我们来选的这一段，特别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二章节里，14节到18节里面就提到那个耶稣降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另外一段圣经其实也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那个在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也提来讨论这个耶稣的那个降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意义，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大概我们会了解几样的事情。第一，我们了解耶稣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他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与我们认同。 OK， 这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耶稣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替我们打败了魔鬼，打败了魔鬼。你可以说耶稣来这个世界打败了魔鬼，那个算是对我们的影响，是一个外在的环境里面，就是一种的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活的世界，特别是如果是信徒的话，再不是完全受那个魔鬼控制的世界， 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最后这一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那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认同，打败那个魔鬼，最后他也给我们很个人的那个帮助。所以他的影响不单只是影响我们的环境，外在的环境，乃是对我们的个人有实际的很重要的那个帮助。所以耶稣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 几个的那个这个好处。我刚才没有读经，又有没有祷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可能忘记了。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发出亮光，也给你的圣灵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也为什么他也为我们死。我们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然后第一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重要一点，他其实讲了好几次，就是讲到耶稣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简单的说，耶稣来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他怎么样来跟我们认同？很简单，就是他要成为那个百分之百的人。OK， 这点很重要。你如果读那个希伯来书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开始，你就开始讲到那个耶稣是神，然后我们也读到那个耶稣是神的道。然后他那个作者，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很多的那个篇幅来说，告诉我们耶稣比天使更优越。 OK，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比那个天使优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个很重要。他可以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神，高高在上的神，他可以比那个天使优越，但是如果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他怎么样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从第二章开始，那个作者就用那个诗篇第八篇来讲到耶稣必须要是一个人，然后那个讲到那个耶稣虽然他比那个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他将来会作为上帝的儿子来管制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不单只是这样，这个神的儿子会将很多他的兄弟带到那个上帝的那个身边。那个就是为什么在十四节里面你读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谈到那个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OK， 然后在十七节的时候也讲过一次，必须在各方面与他的弟兄们一样。这两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给我们看到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个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第二位。意思是说，他原来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神，然后他才成为百分之百的人。 OK， 那个是第一。第二，耶稣在那个时候才成为人，耶稣不是在他出生以后，或者他在出生的过程里面成为人，他是在圣灵感孕玛利亚的那一刻开始成为人，然后他在那个玛利亚的那个肚子里面经历那个人的那个在母腹中的那个成长。 OK， 第三，耶稣成为人是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他不是随随便便来这个世界，不是那个玛利亚有了什么意外所以他生了下来。意思是说，耶稣来这个世界，他出生的时候不是单单来好像给我们一个节日，来这个世界过一个生日。耶稣来这个世界其实是神的那个整个那个救赎计划，神的那个整个那个救恩历史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如果那个神要在让耶稣在这个时刻生下来的话，也代表神在控制所有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原因是他如果你固定这一点，耶稣出生的那一点，也必须要固定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在历史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在耶稣出生以后所发生的所有的那个事情。所以很重要的，很重要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他有成为人。 OK 他是人，但是为什么他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会成为是因为他了解我们需要他。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在很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冷漠混乱的那个世界。我这样讲，在过去两年我们的经历里面，那个不是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所经历的我不晓得你没有，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在那个病里面要挣扎，有没有朋友你听说的人里面他去世。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常常会遇到这些的事情。最近过去两个星期更加暂时我还不晓得有人因为最近的那个病情，所以他去世。但是他我有一些朋友，一些其实是那个 PC 的长老进了那个医院。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所以那个耶稣来这个世界成为人，是因为他要带那个光明、快乐跟希望来这个地方。他来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依偎，可以是因为如果他不来，我们就没有又跟他与他联合的一个基础来跟他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们遇见有困难，遇见有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些我们看见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走进去那个，因为那个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理他。我们说什么多管闲事，是不是那个别人的问题我们不要碰。那个如果需要我的话，他就来去问我，我们就不要碰这个事情。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了解我们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想逃避，社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搬远一点，是不是？然后那个配偶越来越难应付的话，就去想离婚。有一些时候我们感到那个失望的时候，人感觉到失望的时候，我们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去自杀。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里面，我们会觉得那个黑暗跟那个罪业还是在控制我们。但是耶稣来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住在黑暗中的人会看到那个大光，住在死荫之下的人将有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天使的那个宣告。 OK， 所以你会说那个都是关于耶稣的，耶稣是人，他来这个世界，然后对我们又怎么样？ OK， 所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第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来这个世界，耶稣来了那个世界，其实他有完成的那个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打仗，你可以说。他第一来的，他有完成的使命，就叫扫灭魔鬼，还有扫灭他这个掌握那个死亡的那个权柄，很重要的这个工作。然后他扫灭了一个魔鬼那个权柄那个能力以后，他就将我们从那个死亡里面救出来拉出来。耶稣怎么去做？他用死来扫灭那个魔鬼和死亡的力量，那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原因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魔鬼是利用这个工具来控制人。 OK， 意思是说，如果魔鬼是用这种工具来控制我们的话，我们所有面对的那个罪跟那个罪业跟我们的困难，其实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在后面。罪、困难、问题的背后，不单只是一种的社会学的东西，不单只是个心理的东西，不单只是一个人的东西，乃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那个魔鬼在后面有影响。然而那个耶稣来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毁坏了那个魔鬼的那个 掌控的那个实权。怎么样去做？他就用那个死的方法。耶稣做了那个，所以耶稣怎么样来打败那个魔鬼，摧毁那个魔鬼所掌控的那个实权，他的特别的做法就是他去死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就是那个耶稣来的那个世界的那个特别的那个地方。然后他的这个死的时候，也就是他胜利的时候，然后他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所以这样讲的话，站在十字架跟耶稣的复活的背后，是那个耶稣的降生跟那个耶稣的那个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这个事情。耶稣的诞生跟耶稣的死跟他的那个复活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必须要将他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看。那个也是为什么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写的这个样子的原因。魔鬼以为那个他已经把那个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结束了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工作。结果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跑出来抓住那个魔鬼，战胜了他，夺取了他那个控制我们的那个能力。我们知道那个死是那个真实的东西。其实没有宗教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所有宗教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不单只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所处理这个死的问题，不是一个肉身的死的问题。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处理的那个肉身的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真实的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所处理的是那个精神跟那个属灵的死的那个严重性。所以你可以说那个罪那个死的影响，不是单单是一种肉体的对我们的那个威胁，也是那种非肉体的那个威胁，在情绪上面的那个威胁。有一些时候在肉体上面的那个死的威胁是那个疾病、贫穷跟你意外。但是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同样真实的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在关系上面、在事业上面、在那个希望上面的那个死亡，同样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然而我们需要了解，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摧毁了这个死亡的那个能力，并且耶稣在他的生命，他在那个来这个世界里面带给我们那个光明跟那个生命。所以我给你们的呼吁就是悔改，转向一个基督。无论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的人，转向主耶稣。你转向主耶稣，你就再不受那个魔鬼跟死亡的控制。耶稣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用，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这段圣经里面除了讲到那个耶稣来这个世界，讲到那个耶稣打败了魔鬼以后，他还要讲一点，就是讲到那个耶稣跟我们个人的那个帮助。所以你继续读下去，在那个第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就会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来的这个世界是为了帮助我们， 所以他是定义要来，然后他来不是来表演，来医好那个病人，然后他实际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帮助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为我们成为仁慈和忠诚的那个大祭司。首先他通过那个死亡来服侍那个上帝。我要奇怪的就是，耶稣的死不但只打败那个魔鬼，耶稣的死其实是对神的一种的服侍来的。然后因为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是神所要求的那个完美的那个祭物，他为神的子民而死，使我们与那个神和好，以致他的使徒、他的信徒不至于死。然后这里所讲到那个信徒，这里所讲到那个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不单只是在以前的后裔，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包括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那个信徒，所有因为相信耶稣所以进入了这个大家庭，那个神的子民的家庭，这个信徒也包括，不单只是 在那个圣经里面听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的这个人，也是所有的那个从那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接受耶稣的那些的人。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对于他为之而死的人，他爱他们到底。那个就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态度，他爱我们到底。第二，他来这个世界，他还要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帮助，原因是因为他是大祭司，他为神的子民遭受了试探跟那个死亡。well, 他遭受的那个试探包括他的那个饥饿，被拒绝，他被束缚，被那个折磨。我们可以说他经历了我们所有人所经历的每一个的那个试探。你需要了解他是那个很 popular 的那个老师，所以他身边常常有一堆的女人包围着他。然后他被试探的时候，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个魔鬼给他的试探就是要去他去怀疑神对他的爱。很简单，对我们来说这个好像是很简单的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想一想，在你的每一天的那个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常会经历这一点，就是我们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来这个世界要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那个挣扎。其实在你读那个圣经的话，你也会看到我们与他的唯一个分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罪。但是虽然他没有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完全的，完全的。特别他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讲到他是完全，完全是什么意思？完全的意思是说他是人，他经历过这些的试探，他胜过了那个试探，然后因为这样他也有资格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的那个问题。他已经准备好了成为我们的那个大祭司，了解我们，继续的为我们来祷告。还有一点就是，你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在那个中文翻译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大祭司是来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帮助我们的好像是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去问他，找他，然后他来帮助我。其实在原文的那个字里面，他那个帮助的那个字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单单好像一种被动的帮助，乃是一个主动去抓那个人一样。看到有一个人有问题，你跑去抓他，从那个坑里面抓他 抓出来，那种的帮助。所以我们的主是给我们有这种的帮助， 他已经了解了一切，他经历了我们这一切，所以他懂得也了解怎么样为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在他这个整个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个人的那个帮助跟工作的那个工作里面，站在这个工作里面，不单只是他的诗，也是讲到他的生，他的降生。所以这一点在一起，那个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圣诞节跟那个复活节其实应该放在一起来讨论。原意是希伯来书这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认为耶稣不了解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神不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这个是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来欺骗我们自己的，我们骗自己，我们也来骗别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没有人了解我的需要，这个是一个谎话。我们不应该去让这种的谎话来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来到2022年，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不单只是庆祝享受那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所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也望着那个复活节、受难节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原因是因为在耶稣的那个生跟耶稣的死里面，有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有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圣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让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也经历我们的痛苦跟死亡，然后成为我们的祭司。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以致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祭司，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话，我们有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也了解我们的需要。求你给我们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去处理，也懂得怎么去为我们的困难来祷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也愿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在2022年里面继续的走这条的天路。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